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1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及先生们，大家午安。欢迎各位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一季线上法说会。力旺电子2018年第一季营收为新台币3亿7400万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 2.23 元。在技术发展部分，我们第一季共有102件客户产品设计完成订案，包括电源管理 IC、 LCD 驱动 IC、 电源物联网相关 OLED 驱动 IC、 指纹辨识 IC、 Sensor 相关的 IC 及其他应用。随着晶圆代工厂的制程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力旺将持续开发高阶制程器制材，扩展在代工厂制程平台上的布局，导入更多的新的应用，带动公司未来的成长动能。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包括2018年第一季的营运状况、主要业务及技术发展，接着要向各位投资人介绍NeoPUF 技术，最后我们也会提出未来的展望。首先请各位参阅简报第12页。因为受到台币对美金汇率的影响，我们第一季新台币权利金收入较前一季成长 7%，但是较去年同期下滑 1%。 权利金收入如果用以美金为计算单位，则较前一季成长 9%， 较去年同期成长 6%。 那在授权金部分，力旺在第一季和四个不同代工厂共签署了7个技术授权合约，所以授权金收入较前一季成长 45%，那较去年同期呢则成长 54%， 若以美金为计算单位则较前一季成长 49%， 那较去年同期成长 64%。 授权金的成长主要来自各代工厂的先进制程对 OTP 的需求增加，还有一些先进 新的应用对 MPP 的需求的成长。我们看到那个当智慧型手机的成长趋缓，很多的客户呢会开始积极研发，有的加速下一代产品的开发，有的则开发新的应用，这会加速我们在授权金方面的成长。第一季来自授权金的成长就有明显的看到这样的趋势。那第一季整体营收较前一季成长 16%， 那较去年同期成长 11%。 如果以美金为计算单位，第一季营收较前一季成长 19%，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18%。 接下来我们会跟各位说明主要应用市场的权利金变化。首先在面板驱动 IC 部分，第一季的权利金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约 19%， 其中 iOS 装置的相关的驱动 IC 呢下滑 30%， 那 Android 相关的驱动 IC 则下滑 15%。若与前一季相比，那面板驱动 IC 第一季权利金成长 14%。 其中 iOS 装置下滑 20%， 但 Android 装置呢成长了 27%， 面板驱动 IC 占第一季权利金的比重约 41%。 在电源管理 IC 部分呢，第一季权利金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 29%， 其中 iOS 行动装置的电源管理 IC 成长了 35%， Android 装置也成长了 17%。 若与前一季相比，电源管理 IC 第一季权利金则下滑 8%， 其中 iOS 装置之权利金下滑 10%， 来自 Android 装置的权利金也下滑 4%。 电源管理 IC 占第一季权利金比重约 28%。 第一季来自电源管理 IC 的权利金较前一季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受到 iOS 智慧型手机库存调整及提供 Android 装置之大厂产品转厂尚未恢复大量的因素影响。2018年第一季来自指纹辨识应用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55%， 也较前一季成长了 55%， 占整体指纹辨识 IC 的应用呢，占整体权利金的比重约 11%。 其他来自Setup MCU还有 sensor 等相关应用的权利金则较去年同期下滑约 9%， 但是跟前季相比则持平。2018年第一季权利金来自8寸晶圆的贡献有 69%， 来自12寸晶圆的权利金的贡献约 31%。 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3页，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季的营业获利率为 48.4%， 较上一季成长6%，本期净利也较前季成长，主要是第一季的获利成长所致。在营业费用部分呢，第一季费用较上一季成长约 4%， 营业费用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获利成长，公司提拨给员工和董事的酬劳也依比率调整。此外呢，因员工人数增加所致的薪资等相关人事费用也是第一季营业费用增加的原因。总结2018年第一季 EPS 为新台币 2.23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31.3%。 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简报的第14页，我要报告的是2018年第一季主要的业务及技术开发的进展。在技术授权的部分呢，我们今年第一季和四个不同的代工厂晶圆代工厂完成了七项技术授权合约的签署，代表我们持续增加在各大代工厂的技术布局，累积未来成长的动能。请各位参阅第15页，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制程平台技术共有100个，涵盖 0.18 micron 到 7nm 等制程，其中 NeoBit 正在开发的制程有15个，NeoFuse 有45个， NeoPuff 有4个， NeoEE 有11个， NeoMPP 有25个。如同第16页所示，我们在12寸平台上已有58项技术可以量产，正在开发的12寸平台技术则有52项。此外，我们目前有48项8寸制程技术在开发中。在 IP Design License 的部分呢，第一季客户完成设计定案，也就是 Tableau 的产品共有102个，其中26个是电源管理 IC， 14个是面板驱动 IC， 13个是物联网相关应用，10个是 OLED 驱动 IC， 10个是指纹辨识包含光学式 Underglass 的应用，8个是 Sensor 相关，6个是 Network IC相关，以及15个其他应用。在说明未来展望之前，要向各位投资人介绍 NeoPUF 的技术。 NeoPUF 是基于晶片制造的制程变异所产生的独特物理特性的安全 IP， 它可以成为晶片上的指纹，为每个晶片建立一个身份识别，以防止晶片的复制或伪造。在晶片设计及制造阶段就提供最根本的硬体保护，相当适合人工智慧、物联网及车联网等高 安全需求的晶片。透过现有的 NeoFuse 技术与力旺的安全 IP NeoPUF 结合，晶片将具有其独特内建的身份识别与乱数源，可记录晶片的生产过程，更进一步成为其生产履历。最后，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将来自于下面几个面向。第一个，在技术授权金方面，全球授权签约的晶圆代工厂加速及制程平台持续增加，今年渴望再增加韩国最大晶圆厂，并在16奈米以下我们再签新授权平台。而力旺 IP Library 累计技术持续增加中，也将进一步挹注设计授权金的成长动能。另外 MPP 的新授权案与授权金会持续成长。第二个，在权利金方面，在八寸的部分呢，电源管理 IC 受惠于美国最大 IC 设计客户合约改变，今年量产新合约的晶片，及去年开始导入美国第二大 IC 设计客户的 Wireless Charger 已经完成设计定案，将会带动权利金的成长。还有我们的 MTP 已经获得欧洲 IDM 大厂的采用及准备量产。那在 Fingerprint 的应用，我们看到这个 Fingerprint Sensor 的市占，我们客户的 Fingerprint Sensor 的市占率呢持续增加。另外在 IoT 车用医疗相关应用的设计导入呢持续会增加。第三，在12寸的部分DDI 的应用走向 TDDI 和 OLED 的趋势不变，随着 TDDI 和 OLED 应用的增加，将会贡献我们在12寸权利金的成长。还有这个 Setup Box 多媒体跟联网相关的应用，在28奈米的制程设计完成定案，数量持续增加，亚洲前五大 IC 设计客户已经顺利导入产品并 Tape Out， 这些产品将对今年及之后的权利金做出贡献。那在新的应用开发方面呢，我们的 NeoFuse 解决方案已经打进了这个 DRAM 的应用，在25奈米跟次世代的 DRAM 呢开始建制，提供记忆体修复的功能，预期未来也将对权利金做出贡献。还有在 NeoPUF 方面，正在协助客户导入 FPGA 还有可吸式的 POS 机台、加密墨水夹、物联网终端晶片及智能卡等应用，渴望在2019年对权利金做出贡献。那在技术发展上，我们持续和主要晶圆厂合作开发5奈米、7奈米、12奈米、14奈米以及22奈米 SOI 等平台的 IP 技术。另外我们已经开始与美国 IDM 大厂合作新兴记忆体的技术开发。如同今天法说会一开始所说的，力旺将持续开发高阶制程细制材，拓展在代工厂制程平台上的布局，导入更多的新的应用，带动公司未来的成长动能。接下来我们将时间留给各位做提问。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各位好，我是 Rick， 好久不见。那这个今天很高兴又回来参加法说会了。那我们很快的得到一个问题，来自永丰金的 陈先生，他问了几个问题哦。那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力旺在第一季的盈利率是 48.41%、是这三年的新高，是不是能够说明原因？他问了好几个问题，那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好，那我想这个就是刚刚董事长有提到，那我们在第一季的盈利率能够到这三年的最高，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营收的成长所致。好，那当然我们在费用部分的话的还是有些成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董事长所提的，包括薪资的一些调整，那部分大概占了 4% 的成长，那其他部分当然就是主要还是来自营收的成长，所以我们在盈利率上面可以有过去这将近十几个 quarter 来或是有些最好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是力旺的五个核心技术的28奈米已经量产，那全球这个有200多亿个 IC 产品，那已经内砍 IP 的力旺 IP 的已经超过2000万片。好，然后网络上的讯息说台积电的10奈米以下的出货也在增加当中，而且但是这个董事长就是曾经在法说会里面提到说，那我们的力旺的技术将来会逐渐会把这个 eFuse 取代掉，那这是不是代表力旺还有很大成长空间？那我想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包括刚刚董事长跟各位说明的力旺的这个 OTP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是 NeoPUF。 那在先进制程里面，因为 eFuse 本身的特性是不够安全的，所以在越先进的制程里面，力旺的 OTP 跟 PUF 这样子的技术可以让客户拥有更安全的晶片设计，跟在整个系统上面具有更安全的保护。所以我想这个力旺的这个技术呢，在越先进的制程品质上，对 eFuse 的取代性会越来越高。那当然我也可以预期到在未来这部分对力旺的整个营收的贡献会有很大的贡献。那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力旺在16、17奈米制程这些客户的产品何时可以量产？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这几年在特别在先进制程上面的布局一直几乎是一年往前迈进一个节点，那我们的客户其实在这个导入上面呢，它的产品开发上确实会慢一点因为它需要整个产品的迭代，所以我们预期这个在这个16以下的话，我们预期在明年我们逐渐可以看到它对全体晶的贡献。那陈先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全萤幕的上槽还有产品成本优化，这个面板商现在逐渐在推动到 TDDI 好，那力旺呢这个 DDI 的部分现在目前是力旺最大的全力晶营收的产品应用，那是不是未来这个 TDDI 对力旺的贡献是还会成长？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过去几年不只是 TDDI 还包括 OLED 制程平台的建制其实非常完整，那相关的客户在这个领域里面主要的供应商 IC 供应商也都是几乎都是力旺的客户，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预期到，特别是我们最近从市场上得到客户的 feedback， 其实我们在 TDD 还有 OLED 上面其实客户已经逐步在量产了，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预期到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在 TDDI 甚至 OLED 上面对营收的贡献会大幅的成长。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哦，他说这个台积电在法说会里面说过，说他在 smartphone 之后看好三大领域，就包括 HPC、IoT 还有车用。那他想问说，公司力旺这边各这三大领域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好，那这边我大概做个说明。第一个是 HPC 的部分，那我想 HPC 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然后高速运算的这个产品应用，那这部分大概主要是包括这个挖矿机啊、挖矿晶片、FPGA 还有 GPU 还有 AI 相关的产品。那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挖矿机相关的这个晶片上面是没有相关的应用的啊。但是呢，力旺的 solution 在 FPGA 还有 AI 的应用上面，其实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实这也是我目前最近跟欧美客户有一些实质在讨论的部分。那力旺的 OTP 还有 PUF、哦、可以提供这个晶片上安全的加密软体保护、哦、相关的应用、哦、所以这个在 HPC 上面，力旺的这个 NeoFuse 还有 NeoPUF、哦、确实是会有一些贡献还有一些参与的。那至于在 IoT 上面、哦、那我想这个力旺的 IP 不只是可取得性、哦、还包括我们在整个 IP 的设计的效能、低功耗还有安全性上面，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在特别是今年我们在 IoT 上面的应用呢，客户的台胞数会逐步增加。那最后是车用，那其实车用里面其实它领用很广。那各位也知道，其实现在对力旺的营收贡献里面有一块是 PMIC 电源管理。那车用的应用里面啊、包括 motor 的 control 还有各方面的，其实 PMIC 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零组件啊、所以刚好力旺在 PMIC 有很深的琢磨，还有过去几年我们跟代工厂啊，几个主要代工厂在车用，特别是高温高可靠度的 PMIC 的机体 IP 的开发上，其实有很好的成果、啊、所以这个台积电在车用这一块，其实力旺的 solution 也会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的角色。好，这边国泰的陈一光先生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蛮特别的、哦、这个他说这个问我们说，公司跟 Sci-Fi、哦、这个美国一家公司的合作模式是以前是比较少见的、哦、那除了 RISC-V 的这个 CPU 之外，我们跟其他 CPU 厂商是否有合作的机会、哦、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跟这个 Sci-Fi 的新闻稿还有各方面 promotion 的活动做比较多，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力旺只有跟 Sci-Fi 合作。那其实不然，其实我们在两年前跟 Andes 其实也有类似合作的模式、哦、当然我们在跟其他的类似的这个 CPU 公司或 FPGA 的 IP 公司也有类似的模式正在进行。好，那当然这个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力旺是一个 hard IP 的一个供应商，我们在全球的不同的代工厂制程上有很完整的布局。那这个 CPU 的 IP 其实是一个 soft IP。 好，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两个不同领域的合作，第一个可以扩大我们客户的可以接触到客户的层面，另外一个呢，能够透过事先的一些验证，能够让客户在产品发展上面导入的速度可以加快，那可以达到三赢的这样一个状况。好，这边富邦的郭先生问了一个问题哦，他说关于 royalty rate 在先进制程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笼统数字可以参考，然后像说这个在28，比方说28奈米的 SSD controller 相对40的话，那这个对力旺的这个权利金大概会增加多少，那16对，如果说16奈米对28奈米的话，又对这权利金的贡献会差多少。好，那确实这个比较不好回答啦。那我能说的第一个是这个权利金的 rate， 对力旺来讲，我们跟 generation 是没关系，我们是 flat， 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个 generation 的权利金的 rate 是一样的。那至于绝对这个权利金的绝对值呢，这个当然就跟这个从比方说从40到28这晶片价格增加多少16到2828到16它的这个晶片价格增加多少这个对权利金的差异就会多少这是等比例的。那 in general 这个每个 generation 的 migration 的话，大概 30% 左右的晶片价格的增加或是多一点，这是比较常见的。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有一位那个投资人问说，中美贸易对这个目前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目前我们看到在技术授权及设计授权上是正面的，因为我们在先进制程过去主要的竞争对手Kilopass 跟 Sidance 在过去半年被 EDA 大厂 Synopsys 并购成为美国公司。那 我们在猜可能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我们看到我们在主要中国晶圆厂先进制程已经成为这个独家技术授权，另外受影响的终端客户，像那个最近这个新闻很大的 GT， 以前有些产品也是使用竞争对手的 IP， 那目前也是很快跟我们接洽设计授权。另外在美国公司的设计导入计划，我们也一样继续在进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好，这边有一位林先生，他问了一个问题啊，是有关营收哦，四月份营收的问题。他说这个我们在力旺在四月份的营收呢年减，好，那公司对未来成长是否有什么策略对策？那我想这个四月份的营收呢，主要一个部分是因为权利金哦的贡献啊所造成的。那四月份的权利金呢，其实反映就是第一季啊，就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整个代工厂啊，主要几个代工厂的量产的状况。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特别是对力旺的权利金贡献上面，有几个部分，包括这个 DDI 啊，还有 PMIC。那我们也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不管是 iOS 阵营或是 Android 阵营，他们在这个备货或出货上面常会有交替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在第一季确实看到，就是刚好同时这两个不同系统的手机的供应商呢，他们在第一季都有做相关的一些调节啊，所以才会看到说我们第一季也就是四月份的这个权利金呢不像过去几个季度这么好啊。那我们相信这也是大概也是一个新机上市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调整。那对于我们也其实在这一季啊，第二季也开始看到客户在这些相关的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这系统上面开始要做一些备货的状况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未来这个几个季度呢啊，不管是权利金甚至我们在授权费上面啊，其实是相当乐观的，应该会摆脱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情况，那往上爬。好，这边有这个汇丰的赖先生，他问了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 DRAM 的部分哦，他说我们是不是预期说这个 DRAM 未来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贡献者，在这个 DDI 或 PMIC fingerprint 之后，好，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contributor？ 然后为什么力旺的方案可以取代现有的这个在DRAM上面的方案？那我想DRAM的这个量其实确实是不小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方案就是说在DRAM上面的导入顺利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预期到未来几年我们的客户在从这个DRAM上面量产对力旺的权利金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力旺的方案可以取代现在填 DRAM 正在用的这个这些 solution， 其实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它原本是用 laser fuse 所以它是用 laser cut 这样的机台来做，那这个 laser cut 的机台呢其实已经没有在生产了所以在未来他们这机台一旦 agent 之后，其实越来越难取得这样的设备来做 laser trimming。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MCP， 就是当 几个不同的 IC 叠在一起的时候，那在叠带之后要做 repair， 那 laser 的 fuse 是没办法做到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所以这个力旺的 OTP 呢刚好可以解决他们这些困扰，所以在像在25奈米以下就像刚刚董事长所提的，我们有好几个项目正在进行包括25奈米、21奈米这些案子呢，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客户考量到现行的这些 laser fuse 已经无法满足他产品的需求。那另外赖先生有问到说这个我们怎么 allocate 我们的 resource R&D 的 resource，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的项目在进行嘛那什么样的 project 可以吃掉我们最多的 resource 这个其实是还蛮难回答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有五个不同的产品线有两个 OTP 的，两个 MTP， 还有一个 PUF New PUF 这样 project。 那 so far 我们在这个先进制程 OTP 还有 PUF 这边其实相关的 resource 确实是相对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先进制程本身的复杂度，另外呢我们在这些产品线客户的需求上面确实比我们预期还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的 resource 确实在这个先进制程 OTP 还有 New PUF 这边确实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
暂时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个永丰金的陈先生有问到一个问题 这个 Steven 陈先他问到说，力旺跟 IMAC 啊，就是一个欧洲的研究单位，哦，有协议哦，一个所谓 Euro Practice 的一个服务项目，啊，提供给这个欧洲地区600多个新创公司哦研究单位来使用。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有什么不一样？哦，这个问题很好，其实 IMAC 其实它是一个欧洲在比利时的一个研究单位，它也提供很多这个新创公司、startup、研究单位一些相关的技术服务。那其实各位知道，其实欧洲这样子的研究单位非常多、甚至新创公司分布非常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办法去逐一去 access 到这些公司、甚至有些公司这样子花的 effort 也不一定值得，所以我们透过它这样一个网络，能够让客户很容易取得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讯息，进而采用我们的技术、所以它整个的合作里面并没有改变我们现行的商业模式，也就是我们照样是收取权利金，照样是跟客户收 NRE fee 的，所以并没有跟我们现有的商业模式是没有不一样的，只是我们多一个类似在欧洲地区的一个销售通路，然后能够协助我们快速的跟这些新创公司取得合作的机会。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目前所有问题皆已完成答复，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各位投资先进跟各位女士跟先生们，我想那个今天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法说会，那我们力旺电子将本次持续在技术上的创新，还有在生意上、业务上的这个加强，能够来达到这个满足这个股东跟所有投资人的这个期望。那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就到这里，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8年第一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3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